Hello， 大家好，我是杜鄂。今天呢，我想继续给大家聊一聊关于 AI 的话题。不过这次呢，咱们不去聊什么颠覆人类未来的 AI 泡沫，咱们聊点实在的，聊聊 AI 在企业落地，聊聊钱，也聊聊今年那些大大小小的老板们呢，心里边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就是 ROI， 也就是投资回报。讲真，这个关于企业 AI 落地以及投资回报的话题，我早在一个月前就想讲了，只是被之前的旅游给耽搁了。正好啊，前两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啊，发给我一张极其有意思的图片。这个图片呢，一看就是 AI 生成的。上面所展示的就是英伟达的掌门人，老黄，黄仁勋。他呢就生无可恋的躺在病床上，旁边还配了一行字儿，说扎克伯格是个外行，然后显得一脸的不甘心。这虽然是一张恶搞图，但是它背后所折射出的行业信息量啊，确实大得惊人。你看回前两年 AI 最热的时候，满大街都在鼓吹，哎，说什么算力紧张，GPU 是一卡难求，这几乎就已经成了资本市场的创世神话。不过呢，就在最近，这个神话算是被他最大的买家之一啊，给亲手戳破了，就是这个 Meta， 也就是之前的 Facebook， 宣布了一则消息。他们内部呢，一个叫做 Meta Compute 的一个部门啊，正在计划把手里边多余的 AI 算力给租出去，要么呢就提供模型托管的服务，要么呢就直接像是云服务商一样，那么就出租一些裸机的 GPU 给到外部的开发者。这个消息直接听上去就好像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的推出，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稍微仔细砸一砸滋味啊，这里边就有点不对头了。那你之前说什么算力紧张，你看这 Meta 这些算力啊是多到了自己都用不完，结果这事儿一出来啊，硅谷这 AI 的基础设施股票就在这周啊应声大跌。你回过头来看一看，扎克伯格前几年买 GPU 都买疯掉了， Meta 在2026年的资本支出已经预计高达1250亿到1450亿美元，这里边大头全都是数据中心跟显卡。但是现在这模型训练的间歇期，或者说是内部业务消化不了的时候，那这些昂贵的显卡闲着一天，那是什么？那就是巨大的财务折旧。从投资回报角度来说，就算是强如 Meta 也扛不住这种空置率，他必须想方设法把这些闲置的算力啊，就像毛坯房一样给租出去，可以分摊一些折旧的成本。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在供给端 AI 算力短缺的泡沫已经不攻自破了。不过在需求端，绝大多数传统企业连数据门槛都没过，他根本就用不上这些天量的算力。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你一定能注意到前一段时间普华永道跟 MIT 联名发了一个报告，里边的数据算是直接把 AI 落地效果的底裤都给扒了。上面就说啊， 56% 的 CEO， 或者换个角度，就是高达 95% 的企业组织直接表态说他们在 AI 上面的投资到目前为止获得了零财务回报。零啊，朋友们，除了一堆看起来很炫酷的 demo，以及员工在周报里写，哎，自己的工作已用 AI 提效这部分之外，公司的账面上面倒真的没多出一分钱利润，也没能砍掉哪怕一个技术岗位的 headcount。 与此相对应的，这非常吊诡的事情是什么？是谷歌在同期的报告里边又跳出来说，说 70% 的企业都看到了 AI 效率的提升，效率提升了 70%， 不过你再回头看财务回报是零，那中间的差额去哪里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聊的第一个大坑。很多大厂出来的产品经理啊，最喜欢去搞一个逻辑闭环。他们会说，我们这个 AI 工具能够帮助员工每天省下比如半个小时，如果员工的时薪是100块，那么一天我就省下了50块，公司要是有10000个员工，那我一年就省下来1亿多啊。这听起来是不是逻辑上面无懈可击啊？你要是老板，是不是想当场给这个产品经理颁发年终奖啊？不过在现实里边，这每天省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员工根本不会用来给公司多搬这一个小时的砖，他们大概率会是去摸鱼，刷刷短视频，或者在群里边发发表情包。那这种个人视角的效率提升，在公司宏观的财务报表上，那就基本上连个水花都翻不起来，妥妥的是效率的局部溢出加上财务的全局静默。其实这种事儿一点都不新鲜，有经济学背景的朋友啊，可能会记得这样一个历史公案，叫做索罗悖论。提到这个啊，咱们就有必要啊，先聊聊这个概念的祖师爷，就是 Robert Solow。 这老爷子可不是普通的民科啊，他可是经济学界真正的泰斗，人家可是87年就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 MIT 执教了几十年，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啊，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石。人家的著作可是写进了大学生的教科书里。但是最让我佩服他的绝对不是他那些枯燥的公式，而是他那张出了名的臭嘴巴。Solo 呢有个非常经典的段子，就是用来调侃他的学术死对头，那个货币主义学派的掌门人 Milton Friedman。Solo 就说啊 ,Friedman 这个人啊，那看到什么事情啊都能联想到货币供应量。这让我想起我有个朋友，他看到什么呢都能联想到性。不过不同的是呢，我那朋友起码知道不会在学术论文里边写这个。看看人家这马人不带脏字的水平啊。还有一次，有人在学术会议上拿一些建立在荒谬假设上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去问他，试图去跟他讨论里边的公式细节。Solo 当场就直接 diss 回去了。他说啊，如果现在有人坐在我面前，一本正经的宣称自己就是拿破仑，那我绝对不会跟他讨论滑铁卢战役中啊法军的骑兵战术。因为我一旦开始讨论战术细节，我就已经默认了他是真的拿破仑了。在我看来啊，这老爷子绝对可以自带段子去上吐槽大会，保准可以很优雅的把所有人都能骂得抬不起头来。哎呦，这一聊八卦就已经嗨得收不住了，我们赶紧回来，我们就聊聊那个索罗悖论。其实这个索罗悖论的背后呢，有着非常深层的逻辑。事情的起因就是上世纪的80年代末，Solo 就碰上了那波计算机的普及潮，他当时天天就跟 Paul Krugman 以及 Robert Gordon 这帮顶级的学者在报纸上打嘴炮。当时计算机算是最热的话题，但是 Solo 呢就留下了一句话，哎，你可以看到计算机时代这个词儿啊无处不在，唯独在生产率统计数据中啊是没有的。如果单单看这句话呀，我一开始也误解了，我以为他就是个老顽固，是在否定电脑的价值，但这怎么可能？电脑当然是极大的提高了办公效率。 Solo 真的想要表达的是啊，是技术与业务场景的严重错配。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你正在经营一家盖房子的建筑公司，你的核心业务呢可能就是砌砖啊，浇混凝土啊，因为呢数字化流行，就非得给工地上的每一个泥水匠跟搬砖的工人都配电脑，你肯定不会觉得这能帮助你提高盖楼的效率。这除了给你增加一些天量的硬件采购成本、折旧成本跟员工培训成本之外，对你的核心生产力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帮助。当时很多的企业就是这样，就为了跟风，在不需要电脑的业务里边啊，就硬把电脑给塞进去，或者呢就把电脑给买回来，仅仅是让秘书用它来代替打字机，但还是用来打字，业务流程跟组织结构没有任何改变。现在看回这个场景，我们都能理解它其中的荒谬之处。不过呢，咱们再回头看看今天的 AI 落地，这不还是在疯狂重演这波错配的戏码吗？很多企业根本就没有想清楚啊，自己的业务痛点在哪里，只是因为同行都在吹，因为 AI 措施恐惧症所带来的焦虑，就急吼吼的买了一堆昂贵的企业级 AI 的账号，甚至呢，强行给那些根本不需要 AI 的岗位里都配上。比如说要求员工每天要烧多少多少 token， 然后呢我们在每个月去评比谁烧的多，那谁就是优秀的一个拥抱变革的人。不过你想想，如果一个每天只需要核对几张固定报表的基础财务，你给他配一个能写诗作画写代码的高级 AI 智能体，这就是典型的给泥水匠配电脑。结果呢，员工根本用不上，或者呢仅仅用它来润色一下自己的周报，但是企业所付出的却是高昂的软件和硬件成本，包括授权费、什么 API 调用的费用，以及让 AI 能够跑起来而投入在底层数据清洗的成本。但要是最后把这笔账算下来， AI 所带来的那点微弱的局部效率的提升，可能根本就填不满它本身所带来的成本黑洞。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 95% 的企业在 AI 上的投资最后在账面上只看到成本的增加，却看不到财务回报。当买单的企业在遭遇错配，大模型的巨头也急啊，他们发现啊，光靠在云端卖 API 接口或者搞搞漂亮的网页 demo 是换不来真金白银的。于是一种被称之为前线部署工程师的全新职业就在今年成为最抢手的香饽饽。这个新的职业呢，不同公司有不同的叫法， 有些叫做前线部署工程师，也有些叫做应用 AI 工程师。你可千万别以为这只是个跑腿装个软件的售后技术支持。其实这个岗位啊有一定的历史，往回倒倒，我们就能发现这个岗位模式最早就是由一家大数据的独角兽 Palantir 发明的。当年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 Palantir 就为了帮美军做战场情报分析，就发现了只在后方写算法呢根本没用。于是呢，他们就直接把硅谷最聪明的那帮软件工程师给打了个包，成立了代号叫 Echo 跟 Delta 的前线部署团队。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特种部队那味儿啊？ Palantir 还真就把他们直接扔到了阿富汗的军营里面。这些工程师跟那些大兵算是同吃同住，就忍受着沙尘暴跟枪炮，一边近距离的观察军人的真实作战痛点，一边就在帐篷里徒手的把杂乱无章的战区电台数据、闲人情报等进行分类的清洗以及映射。这种带枪下地干活的野路子，那就是这个前线部署工程师的前身。到了今年这个 AI 大爆发的年代，那这群人就变成了更加可怕的六边形战士。他们首先呢必须是顶尖的 AI 软件工程师，需要懂算法，要懂得模型微调，能够徒手搓一个 RAG 的检索管道，以及 AI agent 的编排。与此同时，他们还必须具备管理咨询顾问的商业头脑，还能看得懂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能做业务流的投资回报分析。最关键的，他们带有极强的销售沟通能力跟架构师的敏锐度。你看，虽然他们的头衔里边有工程师的三个字，但他们已经不是那种坐在硅谷办公室里边喝着燕麦奶的码农，而是得直接收拾包袱去传统的制造厂、去医院、去物流园区里边去出差、去插队，半年到一年不等。因为他们要解决的就是企业落地 AI 时最恶心的痛点，就是荒漠化的数据跟腐烂的流程。他们得帮客户去清理哪些数据能用，哪些业务其实根本就不需要 AI。 如果不把这些脏活累活干完，那这 AI 永远就只能够去做 demo， 永远拿不到真正的投资回报。所以说今年这 PE 巨头们投资一个传统的企业，已经不再是只帮他们优化一下财务指标，而是要直接带着这些 AI 巨头的前线部署团队去入驻到企业里边，像做手术一样的把企业的底层数据映射跟业务流程重新用 AI 给编排一遍。我觉得今年绝对是可以称之为企业 AI 的去幻觉之年。因为在这种残酷的现实下，到底什么样的企业用什么样的姿势才能真正的去把 AI 变成印钞机，跨越投资回报的困境。在 AI 落地应用这方面，我一直秉持了一个加减法的原则。比如之前我们所说的，很多老板掏了上千万给员工配各种 AI 助手，就指望能够省点时间，结果年底一看报表，这一分钱没省下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以省时间为出发点的逻辑，在本质上是在做减法。在商业世界里面，做减法其实是一条非常窄的路。你想想看，什么叫做减法？就是你原来就要做这件事情，现在呢，通过技术手段，可能用更少的人力以及更短的时间就把它做完了。比如说，原先出一个方案需要三天，现在 AI 呢，帮我可能一个下午就写完了。不过这问题也出来了，时间虽然省下来了，但是企业的总体产出并没有增加。员工少花的时间转头就被喝咖啡、聊天、摸鱼、刷视频给稀释掉了。而且呢，做减法是有物理极限的，就算你把成本压到极致，哪怕你搞个黑灯工厂把灯全灭了，那省下的也就是一些电费跟折旧，你不可能把人力成本扣成负数吧。这也就决定了做减法的这种投资回报的天花板就在那儿了。而且呢，随着竞争加剧，这点省下来的成本那不久就会在价格战里边被对手直接卷死。所以今年那些真正尝到 AI 甜头的企业全都在调转枪头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做加法。什么叫做加法呢？那就是利用 AI 去做那些以前可能因为成本太高或者门槛太高或者是人力根本就无法覆盖导致你想做却做不了的事情。要来理解这个跃迁，我们最好先去了解一下 Peter Drucker 这样一位管理学教父的他的一个理论。这老爷子在管理学界的地位，那可以说是华语乐坛里边周杰伦的地位。不客气的讲是他发明了管理这门学科。 因为 Drucker 老爷子这一辈子写了将近40本书，每一本书都像预言书一样精准。他最出名的癖好就是这辈子一直拒绝跟大企业签那种长期的顾问合同。他表示说天天待在一个公司里边会让他失去旁观者的清醒。他自称为是一个社会旁观者，天天都在冷眼看这个世界的运转。他这一生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知识工作者这个概念。在他之前，企业管理这个概念几乎就是在 Frederick Taylor 他的科学管理法所统治的。这 Taylor 是干嘛的？他属于那种是去到车间里边去观察人的动作，把人当成机器零件，去追求动作的标准化。但 Drucker 就站出来说这不对，未来的主力不应该是体力劳动者，而是靠脑力、靠知识创造价值的知识工作者。 Drucker 就指出了一个痛点，说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是不能用 Taylor 那一套动作和时间来衡量的。你不能因为一个程序员今天我多敲了100行代码，或者说一个策划案写快了半个小时，你就说他的生产力提高了。因为他的核心价值在于做出正确的决策，在于创造新的商业机会。用 Drucker 老爷子的这套理论来套今天的 AI 落地你就完全明白了。很多企业用 AI 的方式依然是 Taylor 主义，就盯着员工的操作，那指望 AI 能够帮他打字打得快一点，这妥妥的就是体力劳动者的那条老路子。建议这些大厂的 CEO 去看一看 Drucker 老爷子的棺材板是否还摁得住。在我看来，真正 AI 革命就是要把 AI 从一个帮手变成一个员工，它不是用来帮你省时间，而是用来承接某一个岗位职责，帮助我们去开拓新的业务。我们在这儿绝对不谈理想，咱们就看两个实际的案例。首先是一家硅谷的公司，专门给企业呼叫中心去做 AI 落地方案。在过去很多大公司的呼叫中心，那也就是他们的客服部门，都是纯粹的成本中心，属于老板每年都想方设法要去裁员的地方。客服代表每天都接几百个电话，那只求你快点挂电话，别被客户投诉就行。不过这家 AI 公司就去跟那些大公司老板讲，我们可以帮你做业务创新。他们就给每一位客服代表配了一个实时的 AI 智能体。这个智能体能干的不是说自动回话，而是当客户打电话进来抱怨或者咨询的时候， AI 在后台实时的倾听。 AI 能够很快的分析出这个客户的真实意图，分析出他的情绪波动，甚至能从他的历史购买记录里边瞬间匹配出他对哪些产品可能感兴趣。然后 AI 就会在客服代表的屏幕上直接弹框提示，这位客户正在为网络信号差而烦恼，你现在可以向他推荐我们的家庭宽带升级包，并且告诉他今天的前十名可以打8折，这个成交概率应该是在80%左右。你看，就在这个系统下，客服代表已经不再是那个被动接电话唯唯诺诺去应答的传声筒，而变成了就像是打 CS 突然开了透视挂，能够精准预判对方每一步行动的超级销售员。结果就是很多接入这套系统的公司发现，他们的客服部门不仅没有缩水，反而成了公司营收增长最快的部门。你看，这就叫做做加法， AI 帮他们把原本只是用来平息愤怒的客服电话直接就转化成了创造真金白银的销售渠道。你看，这思路是不是一下就打开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Anker。 大家对 Anker 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它就是个卖充电宝和充电线的一个硬件厂商吧。不过也就是他在今年 AI 落地的动作上可以说也是相当漂亮的做了加法。他就让 AI 去帮助程序员去写代码。不过听到这儿很多懂行的或者做技术的朋友可能要挑刺了，你别在这儿尬吹了，现在程序员天天在网上骂 AI 写出来的代码全都是垃圾，那大工程根本就跑不起来，你在这边鼓吹 Anker 用 AI 来写代码，你这不是糊弄外行吗？其实没错，如果你有这个质疑那我只能说它相当的精准，也切中了现在目前软件工程界最头疼的一个话题，就是理解债。举个例子，如果谁现在想用 AI 去重构银行核心清算系统，或者写个高并发的核心数据库，那绝壁是老寿星吃砒霜找死。因为 AI 编程非常容易造成代码腐烂跟逻辑膨胀，员工提交了一堆自己都看不懂的代码，当时可能某一个场景跑得通，那半年之后系统整个就塌方了，谁也修不好。不过 Anker 的他聪明在 他们做的是加法，而不是去核心系统里面捣乱。以前呢 Anker 如果想立项一个稍微边缘或者小众的新的智能硬件品类，就光是招募专门的软件开发团队，开始写底层的驱动和协议代码，那就得花上几十万美金和几个月的时间。因为预算有限，很多很有创意的产品想法在 PPT 阶段就会被砍掉。不过现在呢，因为有了 AI 来承担那些大量的基础编码工作，开发的门槛就直接降到地板上。Anker 的工程师只需要自己用自然语言去描述这个产品的功能， AI 就能快速的生成底层代码。而这些代码呢，是用在那些常为小众新品类的概念产品的开发上。这些项目本身就是实验性的，生命周期可能也就一年，如果试错失败，那项目直接砍掉，代码扔了就扔了，不心疼。他们就是用 AI 来降低了自己试错的门槛，把以前被成本卡死的那些创意变成了能源源不断的产生营收的增量产品。 AI 在这里边算是某种程度上讲的这个创新的加速器和孵化器，这个就不叫做省时间，这叫做捅穿了创新的天花板，用 AI 把它们做出来，这才是通往真实投资回报的唯一生路。而如果去跟任何一个做企业信息化或者数字化转型的负责人聊天，你问他最痛苦的是啥，我估计啊，十个人里面九个半会吐出两个字，数据。前几年信息化热潮的时候，市场上有一句几乎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行业黑话，叫做数据治理先行，意思就是老板你要上 AI 或者要去搞数字化，那就先把公司这过去十年二十年所积累下来那些历史账本、销售记录、客户档案，那全都要清洗一遍，把格式统一了，把这些脏数据都过滤掉，建一个无比庞大且完美的数据中台。你看这听起来非常的有工程的美感，相当 sexy 对吧？但是现实中啊，这简直就是个无底洞。很多企业就为了这个数据治理花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也请了昂贵的外部咨询团队，你折腾个一年半载的，结果呢，数据清洗还没做完，公司的主营业务方向啊可能都已经变了。那更惨的是，那些清洗出来的死数据，一旦这格式稍微的变动一下，或者业务人员换了一个新的录入习惯，那瞬间又变成了新的脏数据。这简直就是存量治理的西西弗巨石，你辛辛苦苦的把石头推上山，一松手啊，它又滚下来了，那周而复始，把预算和团队的精力都消耗殆尽。不过也就是现在，那些领先的企业在做 AI 落地时，已经彻底抛弃了这套先治理再上车的旧教条，他们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就是不再纠结于存量数据的完美清洗，而是利用智能体是边跑边整理，在业务执行中产生高质量的增量的活数据。这套新范式的底层理论支撑就是源于控制论中一个极其核心的概念，就叫做动态反馈闭环。一说起控制论啊，我就来精神了。你看它的英文名叫什么呢？叫 Cybernetics。 听到这个词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啊？那就是啊，咱们每天就挂在嘴边什么赛博朋克是吧？赛博摸鱼、赛博化缘，讲的就是这赛博。说起这赛博控制论啊，那咱们就必须致敬一下我们的赛博老祖，就是 Norbert Wiener。 这老爷子绝对算是人类历史上啊最顶级的科学怪人。人家神童出身，十几岁就拿了博士学位，后来呢在 MIT 执教。他在学术界的地位那可是奠定了现代信息论、计算机科学以及人工智能。凡是高手总有异于常人的地方，说这位老爷子几乎是把全身心都投入在他的专业上了，整个人在生活上是非常的健忘。 MIT 的校园里边就流传着无数的关于 Wiener 的段子，其中有一个非常经典啊，说有一天这老爷子在校园里边散步，这迎面就撞上一学生，两个人呢站着聊了半天学术问题之后， Wiener 刚想走啊，突然停下来又问那个学生，哎，不好意思啊，我们刚才说话之前，你记得我是往哪个方向走吗？那学生呢，就是顺手指了指，啊，威纳一拍脑袋说：“哦，谢谢，那说明我还没吃午饭，我应该正准备去食堂。”就是这么一个呆萌的老爷子，就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就发表了那部划时代的著作，就《控制论》。他指出，一个系统要想能够保持稳定和进化，核心不在于它初始拥有的静态数据有多么的完美，而在于它是否拥有能够根据输出结果的实时反馈去动态调整输入的闭环机制。如今呢，很多企业的 AI 落地， Wiener 老爷子的这个动态反馈闭环就是解药。 传统的存量治理是想在最开始建立一个完美的静态系统，这其实是违反系统科学的。而新的范式应该是这样，我们要先让 AI 跑起来，当 Agent 在承接具体业务，比如说要自动给客户发邮件，自动去做合同的对比，那这个时候它只要遇到不明确或者不规范的历史数据，就会立刻停下来，提示人类员工进行一些干预，比如说要确认或者做一些微调。在人机协同这个动态的过程中， AI 就能以极低的成本把原本乱七八糟的非结构化历史数据在每一次具体的业务调用中去提炼，去结构化并且保存下来。这个就是所谓的在运动中消灭脏数据，在执行中生成活数据。讲到这儿啊，那咱就不得不提及一个工业巨头的案例，就是施耐德。施耐德呢，是全球效能管理跟自动化的行业老大，他们的工厂里有无数复杂的工业设备，这些设备一旦出现了故障，那样排查啊维护啊就极其的复杂。在过去，如果要针对工厂的各种故障隐患做一套智能的预测跟维护系统，那施耐德的研发团队就需要经历极其痛苦的流程，比如说要先去各个厂区去收集啊几十种不同型号的设备那些底层的历史运行数据，然后呢去做漫长的数据清洗啊特征工程啊，接着呢就针对每一种特征故障去单独建立数学模型。这套传统的存量建模模式，它的开发周期是以周甚至以月来计算，一旦设备固件更新或者工厂换了新的排线，整个模型啊可能就直接作废了，必须啊从头再来。不过也就在今年，施耐德的 AI 架构就彻底变了，他们抛弃了为每种故障单独建模的这种打补丁的做法，转而采用一种叫做生成式企业智能体的架构。他们呢也就不再去费尽心机的清洗那些历史上面乱七八糟的日志，而是做了一件相当炫酷的事情，他让前线最懂设备维修的那些老师傅跟工程师直接用大白话去编写那些技能文件。比如说老师傅可以直接写，如果冷凝剂的出口温度超过60度且压力表读数不稳定，那么就先去检查一下3号阀门是否有积灰，如果确认有积灰的话，那清理之后再观察5分钟看看。你看 AI 智能体就能直接读取这些自然语言所形成的技能文件，然后通过实时的接口啊去感知设备的运行参数，当发生故障时AI 就会按照老师傅的技能描述去执行并给出诊断。在整个的过程中， AI 会把每一次的参数采集、诊断结果以及老师傅最后的复核意见都自动转化为高度结构化的活数据，存入到系统的统一记忆中。那通过这种增量生成的方式，施耐德的系统迭代周期就直接从过去的以周级或者月级被极限压缩到了小时级。这就是动态反馈闭环的威力，你不必把数据清洗得一尘不染才敢出发，你就直接带着那些脏数据上路，让 AI 在真实的业务执行中自我进化。说到这儿，当数据跟流程都跑起来之后，企业在做加法时最让人挠头的问题就是，那到底该怎么利用 AI 进行高频的概率性的研发创新。在这个层面上，很多企业负责人就有这样的疑问，你前面那些应用啊，它只是在优化已有的业务，能不能用 AI 来帮助我们研发下一个爆款产品？这种疑问和焦虑啊，简直就是产品研发部门的宿命。在传统的商业逻辑里边，新产品研发绝对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试错成本太高了。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是一家做食品或者做消费品的巨头，你想要研发一款新口味的零食，那传统的流程就是咱们要先做几个月的市场调研，比如说发个几万份问卷，然后呢就召集研发小组在实验室里边去配它几十种配方，再进行小规模的消费者盲测，最后呢还要说服渠道商啊去可以上架试点这些东西。这一套流程走下来，你少说也要折腾个一年半载吧，你砸进去个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那不就跟玩似的。因为成本跟时间的代价太高了，一般的企业呢根本就输不起。所以传统研发的逻辑依然是做减法，尽可能在立项前砍掉所有的不确定性，把所有的资源呢都堵在那些经过层层筛选看起来最四平八稳的那个爆款的候选者身上。但这就像是俄罗斯轮盘赌一样，你的左轮手枪里边只装一颗子弹，然后祈祷着扣扳机时能中奖，一旦压错了，那也不仅钱打了水漂， 还把宝贵的时间窗口就让给了竞争对手。然而在今年，那些最顶尖的先锋企业已经把这种压单一爆款的模式给抛弃掉了，他们利用 AI 去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研发方法，就是概率性创新。这套模式背后的科学原理就源于统计物理学跟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个概念，叫做高维概率空间检索。大家别走啊，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像是那科幻电影里边的词儿，但咱们可以用大白话把它给翻译翻译。你想象一下，你面前呢有一张巨大的有上万个维度的网，这网上面每一个节点呢都代表着一种不同的原料、口味、还有包装设计以及不同消费者的心理偏好。如果靠人类科学家这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去摸索去做实验，那可能花上100年也走不完这张网。这个呢就叫做维度灾难。而高维概率空间检索就是我们不再去试图画一条完美的直线去通向答案，而是呢直接利用 AI 的天然算力，把几万个智能体就像泼水一样撒在这张网上的每个角落，让他们并发的去模拟、去试错、计算每一个组合节点的成功概率。这就把一个全靠运气压注的玄学问题变成了一个在大数据概率空间里面做检索的一个数学问题。你还别说，在这个领域有两家百年的老店啊，它打法简直可以用开挂来形容。一家呢就是 Mars， 另外一家呢就是 Bosch。 我们就先说说啊，大家天天吃他们家的巧克力那个 Mars 啊，提起这个名字啊，可能有些人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这是哪来的洋品牌。不过说出他们家的产品啊，你不可能没听过，就比如说那德芙巧克力，还有那个什么横扫饥饿的士力架，还有那个只容在口不容在手的 MM 巧克力豆，包括我们平常吃的那些脆香米，甚至嚼的那个益达口香糖，其实全属于这家庞大的食品帝国。 Mars 内部就搭建了一个叫做水晶球的 AI 平台，这个平台做事情那相当的疯狂，人家每天都在实时抓取那全球各大社交媒体的信号，用跨品类的零售数据，甚至是一些流行文化趋势。在以前研发团队看到比如说椰子风味最近很火，那这样一个信号，那就得先写个报告，然后开会讨论，脑爆一下，然后再花3个月时间做个样品。不过现在呢，这个水晶球 AI 就在捕捉到信号的同时，就自动在虚拟的概率空间里边，就把这椰子风味跟 Mars 旗下的其他几百种糖果的原料啊进行无限制的并发排列组合，那生成几百个全新的产品概念。紧接着呢，AI 就会去模拟这不同画像的虚拟消费者对这些概念的接受程度，自动去淘汰掉那些成功率极低的方案。最后 AI 就会把成功率最高的那几个概念就推给研发人员，甚至连配方比例和包装设计的图纸都一并打包生成好。这套玩法在懂商业的朋友听起来是不是觉得特别耳熟啊？没错啦，这个就是服装出海独角兽吸引那套闻名世界的小单快返柔性供应链模式。 Mars 呢是直接用 AI 搬到了食品研发的最前端。大家知道啊，在传统的服装巨头都是提前半年预测流行的颜色跟版型，那一款衣服直接生产上千万件去赌市场，那赌赢了吃肉，赌输了就被库存直接弄死。不过 Shein 呢，它的逻辑就是按需生产，一款新设计出来就先让番禺的小作坊生产个100到200件，把这些小单上架测试，看看消费者的购物车跟加购数据，哪个款火了就立刻让大湾区的供应商疯狂加单，哪些不火的直接瞬间下架，把库存呢就降到了个位数。反观 Mars 啊，就是通过 AI 在虚拟世界里搞了一套研发版的这小单快返，他们甚至不用真的把这100种口味的巧克力生产出来送到超市里面去测，而是直接在 AI 虚拟空间里边进行海量的虚拟上架测试。只有在虚拟概率空间里边跑通了小单测试的优胜口味，才有资格被送进真实的物理生产线。当然了，咱们这只是商业逻辑上的类比，希望 Mars 啊，这千万别把 Shein 那套在现实里边另外几项祖传手艺给抄了过去啊。比如这疯狂压榨底层的供应商，质量控制就跟开盲盒一样，甚至偶尔还会爆出衣服面料里边有有害物质，这服装的粗制滥造啊，顶多就是皮肤过敏，巧克力要胆敢这么玩，那可真的会死人的。讲真的， Mars 通过这种方法算是告别了那一年赌一个新品的减法逻辑，就变成了 AI 并发着100个概念低成本高频试错的加法逻辑。 以前他们一年只承担两次新品失败的代价，现在呢，他们天天都可以在虚拟的空间里边去失败个1000次，那就是概率性的创新，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除了 Mars 之外呢，我刚才也提到了 Bosch。平时喜欢做东西的朋友啊，一定都知道 Bosch 的电动工具是做得非常好的，但他们家呢也面临着非常非常严峻的挑战，因为他们卖的是专业的电动工具，客户主要是全球的建筑公司跟分销商。那这种啊 B2B 的采购极其的复杂，不仅呢要看价格，还要考虑的是财务主管的预算，那工人们的使用手感以及安全员的合规要求。以前的 Bosch 要研发一款新型电钻，那就需要去派一个专门的调研团队去不同的国家，去跟不同的财务啊、工头啊、工人做上几个月的实地访谈，这耗时耗力，而且呢收集上来的信息往往还带着很多的个人的主观偏见。不过现在呢， Bosch 就在一个虚拟的数字空间里面去构建了一个虚拟客户公司，他们就利用这种多智能体的技术，在系统里边就生成了成百上千个具有不同性格、那背景以及立场的虚拟的 agent。那有些 agent 就扮演一个一毛不拔的财务主管，有的呢就扮演一个极致追求效率的工地的工头，有的就扮演注重安全合规的检查员。当研发团队有一个新的产品构想或者定价方案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出差，而是直接把方案丢进这个虚拟客户公司里边。那一瞬间啊，几百个 agent 开始在这个数字世界里边去模拟啊真实的 B2B 的采购博弈。财务的 agent 可能嫌贵啊，工人的 agent 可能会抱怨这个手柄太重了，安全员的 agent 可能会警告说你这个电池的合规可能有隐患。原本需要耗费数月跨越多个国家的物理调研，在多智能体的自主推演下，这几个小时就跑完了。那 Bosch 呢就可以在数字世界里边去反复调整产品的设计参数跟定价策略，直到摸索出那个能让所有决策都满意的最优解，然后呢再辅助物理生产。说白了， Bosch 玩的这套东西在技术上有个非常时髦的概念，就叫做合成数据，或者叫做合成用户定性模拟。在传统的研发里边，你要想搞一次头脑风暴，得把各个部门的活人拉到一个会议室里边来扯皮，或者呢花大价钱去请一个外部行业的专家过来开个研讨会。而 Bosch 呢则是用 AI 智能体，就直接在数字世界里边生成了成百上千个极其垂直也极其专业的合成假人，来帮自己做前置产品头脑风暴跟市场压力测试。这种定性模拟的作用并不是说能够完全取代真实的物理市场，而是作为一个极其高效的一个智囊团来帮你过筛。在研发的最初阶段，它能够以极高的效率帮你把那些明显有逻辑漏洞或者根本就通不过财务和安全审核的愚蠢方案给迅速的筛选掉。通过了这层滤网之后，你再去进行针对真实人类的物理调研，那不仅方向可以极度的精准，那成功率也能提高。你看啊，不管是 Mars 还是 Bosch， 他们就用 AI 所研发新产品，它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帮助配方师去节省时间，而是为了去做以前人类因为时间跟物理空间限制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大规模并发推演。这样就把创新的赌注就从单一的直觉就转移到了高维的概率空间，这才是企业现在能够通过 AI 实现业务倍数级增长的加法法则。也许有的朋友会说，那你说的都是那些生产的厂商，我就是一坐办公室的，天天就是盯着电脑，你说的那些东西我好像也用不到。哎，你先别着急，咱们呢就去看一看平常日常办公所用的那些最前端，就是手机上的一些协同办公软件吧。在中国啊，你只要是个坐办公室的，你一定绝对逃不开啊几样东西，叫钉钉、飞书、企业微信，这御三家几乎已经统治了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员工的生命市场。这样说一点不夸张吧。到现在呢，这三大协同办公的巨头啊，在 AI 上的竞争也可以说是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你要是近距离的看一看啊，挺有意思的。我们先看看飞书，也看看它这个 AI 引擎。字节跳动做产品的逻辑呢，那一向就是风大专飞，就用饱和式的资源跟流量硬砸。而飞书呢，也是典型的精英化、工作流化的产品。这个 AI 的核心杀手锏就是它能够利用极其深度的阅读去理解飞书生态里边所有的上下文。比如说你的日程表，你的那些会议纪要，最关键的就是那些被很多互联网公司当做命根子的那个多维表格。如果你是干 HR 的， 那么以前呢，你想根据啊多维表格里边的几百个候选人的信息，筛选出符合条件的简历，然后呢写个邮件约面试。你可能需要手动去对比，然后复制粘贴，鼠标点这边点那边，点到手抽筋。而现在这个 AI 可以作为一个高度定制的智能体，去直接读取你在多维表格里的数据。你只要对他说啊，你帮我筛出啊有这三年大厂出海经验的候选人，自动用我的口吻写一封面试邀请函，并且挑一个我的日程表上有空的时间给发出去。他呢就不仅可以秒级完成，还能自动的把进度啊更新到表格里。你看，对于知识工作者密集的团队，飞书呢确实是在拼命的帮员工做减法，把琐碎的数据搬运的时间呢就缩短到了极致。但问题也出在这里，飞书的调性呢太高大上了，很多传统的企业根本都用不起来多维表格，这也就导致了它很容易陷入这种工具很炫酷，但是老板看了一脸懵逼的这种尴尬境地。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看一看啊，那个阿里旗下的钉钉，特别是它今年全面重构了钉钉悟空。钉钉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它不再满足于当一个考勤打卡的工具。钉钉悟空就在今年干了一件非常大胆的创新，他把整个钉钉平台进行了全面的 CLI 化改造。听到这儿，有人可能会问了，这 CLI 是个什么东西？ CLI 就是 CLI， 意思就是命令行界面。有些懂行的朋友啊，可能更加纳闷了，你说这算什么创新呢？那现在 AI 的工具不都有个聊天对话框吗？那说句话就行了，你犯得着把它包装成命令行吗？确实啊，很多人都会把聊天框啊跟命令行的混为一谈，其实是两者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在普通的聊天框里边，那 AI 呢就是跟你在打嘴炮，那回文字，你们两个就像对讲机一样的你一言我一语。如果你想让它帮你去操作软件，那要么呢得靠开发人员为每一种动作那死板的去编写一些 API 接口，要么呢就得靠视觉模型啊去模拟人类的去点击屏幕。那这个不仅啊极度不稳定，而且呢还慢得像幻灯片一样。因为这个图形用户界面啊，天然就是为了人类的眼球跟手指而设计的，它对这个 AI 智能体啊是极其不友好。而钉钉这次做的全面的 CLI 化，就是直接把整个的企业协同系统啊，就重构成了一套专供 AI 智能体调用的企业操作系统命令行。而且今年呢，它也开源了这一套命令行工具，它叫做 DingTalk Workspace CLI， 那缩写就是 DWS。那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它其实就意味着 AI 智能体是不需要去看你的屏幕或者点你的按钮，它直接在后台就像系统管理员一样去敲入一串串结构化的指令，就比如说创建日程，发起审批。这样所带来的底层革命呢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管道组合。在传统的图形界面里边，你想要把查通讯录、建个日历、指派一个代办、走个审批这四件事情连起来，就必须由开发团队啊写一堆这种胶水代码，把不同的模块给粘起来。而有了 CLI 呢，这个 AI 就可以像在那个 Linux 系统里面用管道符一样，就直接把前一个命令的输出就作为后面一个命令的输入，那一行指令啊直接闭环啊，根本不需要额外的开发。除此之外，那对 token 的消耗跟准确率那算是降维打击。AI 在读取和生成结构化命令行的消耗，那可比要处理那些复杂的 HTML 页面或者模拟视觉点击那要低得多得多，任务的准确率呢也呈指数级上升。钉钉的逻辑就是要彻底打破为人类设计的图形界面的牢笼，直接把企业软件变成智能体原生的命令行环境。这对于层级复杂流程繁多的中大型企业来说，才是真正让系统 AI 智能化的一个底座。但不知道你发现没有，不管是飞书的文档协同还是钉钉的流程执行，他们主要都是在企业内部的存量效率上面打转。如果我们回到这一期播客节目的一个核心哲学，就是做减法没前途，做加法才是唯一的生路来衡量，那么今年在商业回报上面最让人惊喜的反而是腾讯的这个企业微信 AI。企微的 AI 呢，今年主打的定位呢，就叫做私域运营的超级连接器。企微最大的先天优势是啥？因为它能直接的连接微信。中国可以说所有的消费者都在微信里，所以啊，企微 AI 呢就不在内部流程上面就跟钉钉啊、飞书那样去卷， 他把所有的 AI 能力都对准了怎么帮企业直接从微信用户身上掏钱这道送命题。这里边有一个企微 AI 专属的杀手锏功能，在销售圈里边被称为盘客。你想一下啊，你如果是一家美妆品牌或者说是汽车 4S 店的销售，你在企微里啊加了可能几千个客户的微信，以前你根本就没有精力去挨个看他们的聊天记录，你只能盲目的去群发一些广告，你的下场呢就很可能就是被客户拉黑。但是企微的 AI 呢，可以在后台啊默默的读取并分析你跟这些微信客户的历史沟通记录，它呢会帮助你自动去总结每个客户的真实画像。比如说它会弹窗提醒你，客户张女士呢上个月咨询过抗衰精华，最近在朋友圈里边发了熬夜加班的内容，她呢对价格不敏感，但是呢非常注重即时效果，我建议你今天上午10点以关心的口吻呢向他推送我们的最新抗衰套装，预计转化率可能是在 75%。 这是不是很厉害？但更夸张的是啊，企微的 AI 甚至能够自动把这几千个客户啊按照意向的强度啊来进行自动的分层排序。那每天早上呢就自动生成一份啊今日盘客清单，直接就把这销售话术写好，销售呢只需看一看确认一下点一下发送就行了。那这就是纯粹的做加法，他没有帮你省去啊打卡或者填表单的时间，但呢他直接帮你把私域流量的死粉呢就变成了源源不断的成交额跟现金流。可以说他直接对企业的销售转化率跟客单价这两个核心的 KPI 负责。另外呢还有别的玩家，那比如像跨国公司跟外企团队最喜欢的微软的 Copilot， 那他的生态协同性极强，他天然就跟微软的 Teams Outlook 是无缝打通的。但实话说啊，因为网络和合规以及众所周知的原因吧，它在国内的落地呢多多少少有些水土不服。你总结一下啊，这三大协同办公巨头的 AI 战局，飞书呢就像是一个精致的白领管家，就擅长在复杂的知识库里边帮团队做减法。而钉钉的悟空呢就像是一个架构师，他呢就是用 Client 的大白话这直接重构复杂的企业系统。而企微的 AI 呢则像是一个精明的金牌柜姐，直接在微信里边啊帮老板做生意，是做加法。听完这些例子，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些大公司的老板或者说是创业公司的技术负责人，你们是不是也经常遇到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很多大老板在听完了各种大模型的能力之后啊热血沸腾，转头就对 IT 部门的主管就说，那我们下周也部署一个吧。一般来说啊，这 AI 主管的脸色就会瞬间变得惨白啊，吞吞吐吐解释道啊，咱们现在的服务器啊跑个稍微大一点的本地数据库都卡，这网络带宽呢一到下午就堵车了，存储系统呢更是10年前的旧货，这臣妾真的做不到啊。那这里也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技术门槛，技术的迭代呢从来就不是空中楼阁，要实现企业级的 AI 加法落地，那底层的计算呢网络存储这老三样基础设施必须来一次脱胎换骨的重构才行。这个呢咱们就要仔细的盘盘清楚了。那首先呢是网络层面，目前正在发生一次从软件定义网络到意图网络的一个代际的演进，这听起来又是一个非常玄的名词啊，我们就用一个生活的场景来解释一下。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你每天上下班开车的这交通系统，以前传统的网络呢就是死板的红绿灯，比如说啊，我定好几点几分这个地方亮红灯，几点几分亮绿灯，那全都是固定编排好的，遇到了突发的堵车那根本没有办法处理。那后来呢就有了这个软件定义网络，这就相当于在路口装了摄像头，那么交警呢就可以坐在这指挥中心里边啊，那屏幕前面去根据哪条路堵车手动去调整这红绿灯的切换时间。你这啊确实灵活了一些，但你发现没有，这依然是人控的，而且呢交警也只能看到局部。而意图网络呢就是来试图去解析业务的真实意图，并且自主的进行路径跟频宽的动态优化。举个例子来说，当你在一个企业内部发起一个任务，要给大模型训练一个专门用于客服的 LoRa 模型。哎，这里面插一句，很多人听到这个 LoRa 这个词可能会纳闷啊，简单解释一下，LoRa 呢就是 Low Rank Adaptation 的一个英文缩写，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是低质适应。这他妈解释跟没解释一样啊！这样说吧，那就是给啊通用大模型啊装上一个 外挂补丁。你想啊，你像是那种啊 Llama 的模型啊，或者说是 GPT 的这种通用大模型，那虽然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但是呢他肯定不知道你公司内部的那些比较独特的黑话，对不对？比如说你有一些独特的客服的风格。那如果呢为了这点事情啊，你去重新去训练或者全面去微调整个大模型，那这个代价呢实在是太高了。就好像啊你是为了换一个内饰而重新去造了一遍汽车引擎。而这个 LoRa 呢就是把这个大模型的底层引擎呢就是冻结住啊，咱们不动这个。只是在这个引擎的外面呢就贴一层非常薄的这个参数贴纸。哎，这就好比是你玩英雄联盟啊，你买了个皮肤。这个皮肤呢那可能就只花几百块，训练个几个小时，它就可以让你大模型啊瞬间精通你们公司的专业话术。好了，讲到这儿我们回到这个网络资源上。当你呢一边在训练这个客服的 LoRa 补丁，同时前线的销售啊还在实时使用 AI 盘客时，你不需要手动去分配啊哪一条网线去传数据，哪一条网线去做推理。意图网络呢就会像一个极其聪明的一个交通调度员，它能瞬间读懂你的意图，能够自动的把网络啊切分成两条啊这个讯推一体的专用通道。它把高优先级的要求啊延迟极低的这种销售推理请求呢就排进最快的绿色通道。而把数据量庞大但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那些模型训练数据就分流到后台的闲置频宽里边去默默的跑。你看这种意图网络的出现是为了解决 AI 时代这海量数据吞吐所导致的内网堵车问题。除了网络之外，那其次就是计算和存储方面。计算层面就不再是传统的去机房里边去堆叠服务器，而是向 AI 工厂模式转变。算力呢要变得像自来水一样的模块化，开箱即用。而存储系统则更是面临灾难性的数据通胀。这种多模态的视频、音频、图片，那数据量就会呈指数级的爆发。企业不可能把所有的数据都放在最贵的高速的那种固态硬盘里，但如果啊全都放在那种慢速的机械硬盘里边，那 AI 调取的延迟呢又会让它直接就呆住了。因此要具备那种冷热数据自制能力的那种高性能分布式存储就成了 AI Ready 的一个硬性指标。存储系统呢必须自己有脑子，能够根据 AI 调取的频率在后台自动的把频繁调用的那些热数据推到高速去，把常年没人看的那些旧文档啊直接打入冷宫。那整个的过程啊对于 AI 来说啊应该是完全透明且无缝的。你看到现在啊当网络计算存储这三大底层的这个地基咱们全部都已经铺好之后，企业的软件系统架构就可以正式套入我们现在最主流的这个生成式企业智能体架构。那这套架构呢一般是由四层结构所组成，那更像是一个严密的金字塔。那最底层呢就是上下文系统，它所管理的是统一的记忆，因为它已经不再单单是数据库，而是整个企业所有非结构化历史数据的一个动态的大平层。它不管是合同文本啊还是会议录音啊甚至是前线的销售的聊天记录，都应该在这里啊作为向量存储，成为企业大脑的记忆。再往上一层呢则是执行的技能层，这就相当于智能体的一个工具箱或者脚手架，你里边呢就放着各种各样的 API 接口，内部外部的软件指令，甚至呢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命令行工具。那 AI 呢就在这里啊实现对外部软件的一个实际的控制。你再往上呢就是编排层，它是推理的中枢，它就像是一个指挥官一样，就负责把底层的数据呢抓上来，然后进行逻辑推理，然后呢决定下一步咱们需要调用哪一个技能或者什么工具。再往上面就是最顶层，也就是意图层，它是直接对接人类或者某个业务目标，负责把人类的自然语言指令能够精准的翻译成编排层能听懂的技术意图。这套生成式企业智能体架构的革命性就在于它是让企业彻底抛弃了那些在旧系统上打补丁的那种比较憋屈的做法。你在以前呢，你想让系统支持一个新的故障排查逻辑，你就得让开发团队去改底层代码。而在新的构架下，你只需要往底层的上下文系统里边啊丢进去一本啊新的自然语言的维修手册， AI 呢就能在技能层里边自动学会这个新技能。基础设施跟软件架构的全面 AI 原生化才是企业能够跨过算力泡沫让 AI 长在业务血肉里边的真正实力。 但是在算力与架构之外，更加核心也是最根本的安全感的来源呢，就是在当大模型价格战在打得天崩地裂，各类基础模型的 API 接口的价格几乎都缩到了白菜价时，企业最核心的竞争护城河到底在哪里？大家用的都是同一个大脑，那你凭什么比你的对手强？那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专业的外挂那个 Laura 上面了。刚才我们也简单的讲过，通用大模型虽然是一个博古通今的百科全书，但是它缺少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你在特定行业里边啊沉淀那么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那些私有的业务数据。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些啊无法被数据化，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那种行业的审美以及隐性的洞察力。讲真，现在真正聪明的企业不是去卷谁能够调得通更强的大模型，而是能把自己私有的审美跟业务洞察通过 LoRa 微调做成一个独特的模型插件。这里啊就有一个非常恰如其分的商业案例，就是 Matrix Design 与 Duckshell AI 他们所给出的一个答案。 Matrix Design 算是国内顶尖的室内设计巨头，而 Duckshell AI 则是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撑的 AI 原生团队。在传统的室内设计行业，设计效果图的制作是一个极度消耗人力的劳动密集性环节，很多设计公司为了能够画出符合高端客户审美的图纸，比如啊最近流行的什么奶油风啊，还有日式极简的侘寂风，设计师需要手动的在软件里边去调光影，去调材质，出一套高精度的效果图动辄就需要100多个小时。如果仅仅使用通用的作图软件，比如说 Midjourney， AI 出的图虽然漂亮，但根本没有什么设计逻辑，在行家的眼里来看的话，很多比例可能都是错的，根本就不会符合中国高端楼盘的实际施工规范。这种情况下， Matrix Design 并没有盲目的跟风去用通用软件，而是把他们过去十几年积累的数千个高端室内设计项目的实景图片，包括 CAD 的施工图纸，以及内部沉淀的隐形审美风格，比如说他们有特定的灯光的配比、材质的质感，全部都拿出来进行清洗，然后他们就用这些黄金的数据去微调出了一个专属的私有 LoRa 模型。在这个模型的加持下，设计师只需要提供最简单的线稿跟文字意图， AI 就可以在8个小时之内自动渲染出符合他们特有的高水准的审美，并且符合实际的工程规范这样一种效果图。这把原本的100多个小时的周期直接干到了8个小时，这绝对是一个极大的生产力的提高。而更加关键的是， Matrix Design 并没有把这个工具仅仅留在内部进行降本，或者呢只把它当作设计公司内部的一个 IT 部门。他们做了一个极其符合商业规律的决策，就是将这个技术团队啊整体进行业务分拆，独立的作为科技实体 Duckshell AI， 并将其打造成一个全新的面向全行业的独立融资跟增长渠道。你看，这种技术溢出加分拆独立的打法，它是蕴含着极深的商业智慧。第一个，品牌与 IP 的安全隔离， Matrix Design 依然可以保持它那种高端的纯粹的建筑与室内设计的事务所的调性，它的品牌溢价不会因为我是卖软件的这种技术属性所稀释掉。第二个，它破解了友商信任悖论，如果这套效果图生成的 SaaS 挂在 Matrix Design 自己的名下卖，那他的同行和竞争对手是绝对不敢购买的，那就大家都会防着你啊，怕自己的设计草稿跟核心客户数据被竞争对手给吃掉。而一旦分拆独立了，那中立的 Duckshell AI 以科技公司的身份出现，那全行业的同行呢才敢放心大胆去采用。这不就是当年亚马逊的 AWS， 如果他不独立运作，那 eBay 或者沃尔玛是绝对不敢把这些数据啊放到亚马逊的服务器上的，但毕竟是竞争对手嘛。第三个，那就是资本运作有关的，就是估值倍数释放与人才期权通道。传统的设计服务公司的资本估值倍数啊一般都很低，而 SaaS 科技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却拥有完全不同的估值模型跟较高的溢价。通过这种拆分，这个科技实体可以直接在资本市场对接一些 VC 啊或者 PE 进行独立的融资，用科技公司所特有的期权池去争夺那些顶尖的 AI 算法工程师，而不用受传统设计事务所的薪酬结构的条条框框的限制。这样一来，这就完成了从做减法的内部降本 向做假法的外部拆分再融资，谋求估值跃迁的终极蜕变。除了这个例子之外啊，无独有偶，那个服装巨头森马用的也是这个逻辑。森马内部最早利用 AI 去做的是啊数字人直播啊、智能商品企划以及啊视觉海报生成，算是把内部的运营效率啊卷到了极致。不过他们也很快意识到，既然这套 AI 系统能帮自己卖衣服，那它同样可以帮其他的服装零售品牌去卖衣服。于是森马并没有把 AI 部门当做一个纯粹的成本费用中心，而是直接孵化并成立了一家独立子公司。这家子公司呢，就把母公司沉淀下来的 AI 自动化直播技术、商品供应链调度模型当成独立的 SaaS 服务和管理咨询方案，就直接卖给了全行业的其他服装品牌。那么 AI 部门就从一个花钱的减法模块，就直接成为企业的第二增长曲线。这同样是一个典型的 spin-off 的范式。就像当年的亚马逊，就是因为自己的电商网站要承载天量的流量，就逼着自己研发了 AWS 这种云计算服务，最后呢，反而把云计算服务呢卖给全世界，成了公司利润最大的印钞机。刚才我所讲的这个创新加分拆，然后再独立运营，整个这套商业模式可不仅仅是为 AI 所服务的。我在一个月前的节目中曾经有一期的主题就是《创新者的窘境》这本书，里边也提到过这种商业模式在一个传统大的行业里边如何进行创新跟突破，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最优解。如果没有听那期节目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去找出来听一听。最后呢，我还想提一下硅谷最近非常火的一家公司啊，叫做隐形科技。他们的商业模式啊，在技术圈里面被称之为 AI 编排跟人类复合的结合体。隐形科技这家公司啊，并没有去开发什么惊天动地的基础算法，他们做的事情非常务实，就是用 AI 去自动解析跟编排企业客户那些最繁琐的后台数据以及流程。因为 AI 偶尔会胡说八道或者犯错，他们呢就在每个关键节点上面配置一个人类的复合员，只在 AI 拿不准的时候由人类进行一键纠偏。你看这种看似啊简单的人机拼图模式，因为有着严密的操作规范跟极高的交付质量，它就直接打穿了传统离岸软件外包的市场。就比如那些传统的印度软件外包公司，隐形科技呢就把沉淀下来的这套人机协同的编排能力就释放出来，直接向全球财富500强的企业去输出了全托管的业务流外包服务，就成了今年硅谷估值飙升的一匹黑马。讲完了这几家公司的实战，那咱们这期节目的结论啊，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面对今年这些企业 AI 落地时那 95% 的组织所遭遇到的零财务回报这样一种焦虑，盲目跟风在不需要的岗位上面去乱塞 AI 软件，或者呢仅仅指望 AI 帮员工省点写周报的时间，这都没有商业出路。真正的破局点在于想清楚你的业务中那些高价值的杠杆点，用 AI 的大规模并发能力去重构流程，要么就像 Mars 那种物理模拟那样去做概率性的研发创新，要么就像 Matrix Design 和森马那样把沉淀下来的私有算法跟审美包装成为 SaaS， 向全行业进行能力的外溢。不得不说，在 AI 时代的滚滚洪流中，能够主动打破原有的商业模式的牢笼，去重构生产关系，把能力外溢最终做加法的模式啊，做成第二增长曲线的企业，在我看来才能跨越索罗悖论的死亡谷，成为最后的赢家。今天的内容呢，都是我一些比较肤浅的想法，有考虑不周或者错误的地方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留言指正，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为你在 AI 落地的过程中呢带来一次启发。 OK，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希望你也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是独鳄，我们下期再见。